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基督教实用护教学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本课是第22课，总共有24课。这课我们将讲到连接要点，在互联网跟社交网络上的护教活动。讲到这课呢，我也特别提到，其实我们远东中文事工部是在网络宣教上面是相当先进的。我们有一个叫网络宣教论坛，那我们是当中的创始者之一，在网络宣教论坛呢，过去已经办了十多次，所以很早呢是由王永信牧师所发起的，然后我们呢是当中的几个主要的四个事工一起组合起来，来用这样子论坛一起来探讨怎么用网络上面来传福音，怎么用网络来宣教。在网络上面是一个数字的空间，我们叫 digital space， 数字的空间。在这数字的空间当中，怎么样子能够了解这世界观？互联网跟社交网络其实已经成了21世纪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刻的影响人类的世界观跟价值观。通过网络的平台，乃至不自背景的人可以进行交流和讨论，也为了宣教的工作，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世界观，为我们对话能够提供了一个非常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这本书呢，其实在2020年写的，是我们达拉斯神学院，我自己也在达拉斯神学院任教，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叫 Darrell Bach， 达雷尔伯克，他的著作叫虚拟现实的教会，很有意思啊 ，Virtual Church 和 Virtual Reality Church，Virtual Reality 大家就知道是虚拟现实嘛 ，Virtual Reality Church 就是虚拟现实的教会。它当中就指出来，科技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信仰和科技的交汇点是越来越重要、日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在他的书里面，他也有一连串在达拉斯神学院的平台 Podcast 里面来讨论这样子问题。他所谓的 Virtual Reality 啊，不是现在是单单所说这个 Meta 虚拟空间，不单单是这样子，他所谓的 Virtual 跟 Reality 两个双，又是 Virtual 又是 Reality 啊，所以他的是一语双关，所以讲到现代的教会要怎么样子来面对现代的这个环境。那 Virtual Reality 我也有一连串的讲座来讨论这个 Virtual Reality 虚拟空间。那事实上是不是有虚拟空间的教会呢？在2020年 Darrell Bach 伯克教授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后来差不多2021年22年以后呢，有在这里的脸书，那个时候改名就叫做 Meta 虚拟空间了，把名字叫做改成 Meta 了。所以 Metaverse 呢，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宇宙，那 Metaverse 叫做元宇宙，元宇宙原来的翻译就是虚拟空间、虚拟实境。虚拟实境呢，然后现在又加上不单是虚拟实境，而且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虚拟与现实呢结合起来的实境。元宇宙呢，在过去这个三年时间又变成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那过去的一年多的时候呢，在元宇宙当中，因为有 AI 和人工智能的加入，非常快速的发展，所以将这些结合起来呢，我们现在是来讲已经活在一个叫做数位变革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位变革的时代。那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互联网，尤其我们在国内几乎 90% 的人都有手机，不管在几线城市，在农村里面，当然要能够与外界能够联络的就是靠手机。 其实你到街上去，你要去上车买票，甚至去买一套烧饼油条，都是用微信扫一下二维码，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支付宝支付？所以微信跟支付宝呢，几乎成了你现在生活当中的必需品。甚至呢，如果说大家记得在新冠封控的时候呢，你的手机上面一定要有健康码，如果你健康码一变成黄色的时候，很多地方去不了，变成红色的时候连家门都出不了。所以在互联网社交网络，在手机网其实跟互联网是两个现在都结合在一起。大部分人在国内的环境当中上网呢，直接用电脑上网的反而比较少，大多数人都直接用手机上互联网，所以这是手机网接到互联网。那所以手机网接到互联网，又大部分人在国内呢都用微信平台嘛，用微信平台，然后用支付宝大概是用的最多的，然后看短视频，这是现代的一个生态，所以不可能避免。既然如此，我们有社会的这样子的环境，所以互联网社交网络为我们护教的工作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广度跟便利性，可是呢也带来更独特的挑战。所以数字平台虽然有利于信息的快速的传播，可是我们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与深度，很难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与信任。在 J. King 杰伊金在他的著作，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Analog Church， Analog 是模拟的，相对的 Church 就是教会，他模拟教会。他就在那书里面提到说，在数字时代当中，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线互动的局限性，并且努力的在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寻求信仰的成长。尤其在3年的疫情封控的期间当中，很多教会当中实际的活动都不得不用 Zoom 上面，或者是在国内所用的一些会议的平台，用这样子来一起开会，再一起聚会讲道，甚至都没有办法仔细的接触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开放我们原来的想法，平衡我们的信念，跟我们能够在进行线上的护教的谈话，传福音的谈话，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疫情之前2020年开始的时候，如果我记得不错，在我们这边大概是2022年3月，在国内可能更早，可能2019年的11月12月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到了这边大概是2020年3月开始，所有的机构啦，所有的公共场合都必须要有限制或者是有管制。当然呢，生活必须的还是一定开的，比如说超级市场要去买菜，所以这些市场从来没有关过，要去加油，开车出去加油，这个从来没有关过，不是像电影院，这一定关了。所以这是在这边的情形。但国内的管控呢就更紧张一些，在某些城市当中几乎所有地方通通不能去，甚至在大楼里面的底下的铁门都给封死了，被焊接起来封死，不能出去。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最痛恨的看到的一群人就是穿起来白衣服的那些城管，所以往事不堪回首，在那段时间里面真是非常的痛苦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人跟人怎么样互相能够交流呢？没人关在家里面呢，唯一能够经过的管道不就是经由互联网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传福音，你要与人交谈，甚至说你要在教会里面继续能够聚会，能够讲道，能够听到话，一定要经过这些平台啊。所以这些平台在这边，我说国内以外的，包括在香港啦，在其他以外的这个地区呢，世界上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大概就是脸书，那国内的最广泛使用的就是微信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用的。微博呢也是大家经常使用的，微博如果相对于在国外的，就是这边的以前叫做 Twitter， 现在伊隆马斯克把买下来还有改名叫做 X。其实这些是一般的常用的社交平台，那这些社交平台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就自己组成一个群，由这个群里面呢不大，一个群可能就是在100个人以下， 在群里面自己互相互动。其实大家想想看，如果一个基督徒组成这样一个小的群，彼此互动，这不就是像团契了吗？所以这些人可能彼此没有见过，可能不再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彼此之间常常在属灵上面有交流。哦，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社会的组成。可是我们非常重要能够要知道说，一些主要的平台怎么样子能够去看知道说这些平台有可靠的资源。这边介绍给大家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远东广播的平台，最常用的我们大家可以用 FEBC Chinese， FEBC Chinese 就是照拼了 .net.net， FEBC Chinese 连起来一个字，然后.net 就可以找得到。这是我们自己的网站，是基督教广播传播的机构，然后当中我们所有的节目其实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然后当中有很多的链接，也可以教你怎么样子下载我们的手机的应用，从这手机应用当中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所有的节目。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教问答的网站叫做 God Question GOTQUESTIONS.org， 这是一个基督教问答的网站，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它解答非常的好。那这位王主呢，其实也是我们达拉斯神学院的神学生，博士班的神学生，我还教过他。这个网站呢，在国外也受非常受欢迎，多数人在应用。他现在里面有中文版，从中文版里面也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资料。在手机上面呢，介绍给大家就是唯独，原来的唯独圣经，唯独的各个不同的平台，唯独里面本身这个平台当中有几个子平台，微小的唯，读书的读，唯独的平台当中你去找，可以找到非常广泛非常好的资源。在国外呢，能够看到很多的优管，其实优管上面有很多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内容，可是也有非常好很多跟布道护教见证分享圣经学习的内容在里面，只要会去找好的频道。其实我自己虽然没有成立频道，如果到优管上面去你会找的话，将我的名字能够放进去搜索一下的时候，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我讲到的视频，布道的视频，传福音的视频。还有现在想到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大家一起能够互相继续能够互动，互相能够继续聚会的，在国外就是用 Zoom 了，就是直播平台了。国内也有类似的直播平台，比如微信也有微信直播。像这些直播的平台，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来应用这些平台，然后来学习我们怎么在这些平台里面来应用，来平衡我们的信仰，然后与这平台上面的开放性。因为各个这些平台上面有很多很多杂音，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信号，什么是杂音。比如说在国内有个平台叫做知乎，知乎里面有很多回答的问题，有人问问题上面就会有人问答。那以前呢，在知乎上面有一个很好的博主叫基甸，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那位基甸。基甸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里面回答了上千个问题，他本身也是读神学的，我认识基甸，可是呢一夜之间就被封空，他自己又没有保存存档，所以他回答几千个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在国内有时候要找这些资源是比较困难，可是在国外是有很多像这样子的资源，而且中文的资源不少，相当多的，比如像唯独圣经啊，跟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基甸的回答呢，基甸在国内的这个知乎网上面，知乎平台上面不能待的话，他出来其实他又成立了好几个，在不同平台上面都有继续在回答这样子的信仰上面的问题。所以在信仰讨论跟怎么样提出思考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子来回答，这是我要能够学习的。我能够学习怎么样子找到我们的共同点，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通路加入不同的这些组群，能够来找到共同点，能够辨识共识与分歧，我们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然后来回应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当中最重要的，我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的跟错误的。在尤其中文的手机网页网站上面，太多太多错误的信息，所以要非常的谨慎与小心。 所以我要利用优质的资源，比如唯独是我大力推荐的资源，比如说我们远东的中文网站，我是大力的推荐，我们良友的网站、良院的网站都是我大力的推荐。我们的网站呢，远东中文呢，很简单，就是 febcchinese.net。从这上面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们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节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大家去找找呢，就是 r 一个单一个字母 r.729ly.net， 在这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跟我们良院的各个课程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资源呢？比如说我们在 FEBC Chinese 呢，在那个网站上面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二维码，从这二维码呢扫描了以后，你就可以下载一个应用，经由这个应用呢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因为有的时候呢网站会被屏蔽，可是呢我们从这应用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仍然找到这些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收听。我们刚刚也讲到有个叫 gotquestions.org， 它的中文部分中文网站，它有许多的它的问题呢都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所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又有中文版。所以我们会使用这些平台，然后怎么样回答正确的问题，然后在这网络上面呢我们怎么样子来建立我们的在线的讨论群、讨论论坛，我们运用我们的网络宣教论坛每年一次的开会，跟一些专题讲员的讲座，然后积极的与其他的用户来互动，让我们永远保持我们自己的谦卑的态度，能够愿意与别人有真诚的好奇心，而避免以傲慢以自我为是的态度与人交流，要能够表现出基督徒的爱心与谦卑。然后呢从各个不同的话题当中，甚至在互联网上面，我们可以说在很多的网站上面可能误传的一个消息，就是在中文网站上太多太多这些错误的消息存在，可是错误的消息也可以变成我们正确的管道，我们借由这个错误的消息的更正、错误消息的指正作为一个讨论，来成为我们传正确信息的管道。所以我们在这边再稍微谈一点，因为跟这个互联网非常有关系，就是人工智能。因为现在经由人工智能的发达，尤其在过去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面，这人工智能的快速的发展，互联网线慢慢就开始跟人工智能直接结合起来了，所以你在互联网上面去找资料的时候呢，往往是由人工智能给你推送的，所以人工智能也慢慢结合到你的手机上面，你可以用语音来问问题，它甚至可以用语音来回答你问题。在国内用的最多的现在叫产生型人工智能呢，叫做 Generative AI， 产生型人工智能呢，大语言模型所做出来就叫 ChatGPT。 ChatGPT 在国内是还没有办法用，可是在国内有很多慢慢从百度啦，有各个不同厂商开始发掘出来，比如说文心啊，像这些的哈，我去试了一下，其实他回答问题啦，回答的这个还蛮快的。可是呢，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用的这个大数据，主要是用中文的数据。而刚我讲过，在中文的数据、中文的网络上面，本身就有太多太多错误的信息，所以这些大数据本身用错误的信息去训练出来的，用这样子去训练出来的话，然后就发现它本身就会有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子好好的来应用人工智能？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解释哈，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应用了相当多的人工智能去搜索找到资料，然后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我主要还是用谷歌的，我用谷歌去找资料，找到资料了以后找到参考书，然后用这个参考书呢，我们会送到用人工智能，我们可以用语音的下指令或者用语音的回答，然后 将这个资料呢能够送到人工智能里面，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做总结。我们就在这里就要谈到一下，跟人工智能有一个特色，就是人工智能的幻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其实人工智能所产生出来的内容去用直接谷歌或者百度搜索很不一样。用谷歌与百度的搜索，你所找到是网站，很多的网站与网页。因为在谷歌跟百度呢，它基本上是一段时间呢就将整个互联网每个都去爬一遍，像爬虫一样哈，像爬虫一个一个呢将所有的网页，我们现在讲到是网页或者网站，但事实上在互联网上面就是一个网址，它是从一个网址到一个网址到一个网址继续一个一个爬过去，爬了以后呢就将它的摘要取出来，摘要取出来，摘要取出来，从这爬过的摘要取出来的网址呢就变成它搜索引擎的一个索引。所以它的原理呢是你告诉它一个关键词，你问一个问题一个关键词，它从关键词里面从它的索引当中去找出来哪一个网站，因为它里面呢就有它的这个网站的网址是什么，然后它就把这个网站呢提出来送来给你。当然了，因为每一个网站配合一个网址的时候，它当中有一个叫做 name server， 就是名字网名服务器，这个网站的名字的服务器能够将网站的名字跟网站的地址能够配合起来。那如果要封控的时候最简单，封锁的时候最简单呢，就把你的网名跟网址的那个相对应的部分，网址呢永远把你导到百度去，那就很容易封控了。所以说为什么网站很容易被封控，很容易被封闭，可是呢如果我们知道是实际的网址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被封闭。所以为什么在手机应用的时候会比较好用，或者是在国内用这个苹果手机的时候会比较，像许多的这个网站呢是用苹果手机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在传统的去搜索所找出来结果的事项。可是如果说你用人工智能去找的时候却不一样。人工智能它找的结果不是去找出来的，它是去产生出来的，甚至是刚才讲到是去编造出来的。可它编造不是没有根据，它是有根据的。它怎么样子呢？它用大量的大数据，开始的时候要用比较的准确的数据先建立起来，好有一个基础的模型，然后在这个基础的模型底下呢，然后再用大量的互联网上面的数据去训练输入，然后看它输出是不是跟这个数据上面的这个输出是不是符合。所以它的产生其实每一次只是产生一个字而已，每一次产生下一个字，每一次产生下一个字，然后产生的结果再反馈回来，再成为输入，再继续产生下一个字。所以大语言模型它这整个的流程就是产生字。所以你用的数据越准确，大数据越准确，用的大数据的量越多，然后你在里面所用的神经网络能够内存的参数越多的时候，它出来的就越准确。因为它的下一个字去计算出来，怎么去计算出来？用统计分析去计算出来的。统计看下一个字哪一个字的它的几率是最高，它的豁然率哈，几率最高，它就用那个字来提供给你。所以整个内涵完全是用几率产生的。如果有一个字错的话，它下面就走下去的那个路线就是错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会产生幻象、幻想、幻觉，产生出来的这个答案完全不是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用几率去算出来的。如果他在训练过程当中本来就没有被训练到这方面的资料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几率最高的最接近的一个答案给你，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所以我们要会应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护教跟传福音当中可以有非常好的应用。我们可以将很大的整本书 送给人工智能让它来做结论，这样子会产生幻想的结果机会比较少，因为这个大数据的本身是你送给它的，所以由你自己送给它的数据让它来做结论，由大缩小它能够做出来的结果相当的好。所以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做语言的翻译啊，在网络上面做语言的翻译，互联网做语言翻译现在可以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文献传福音不单单可以传给跟我讲同样的话语语言的人，我们其实不同的语言的，从英文到中文是当中最常用，英文到中文跟中文到英文是最常用的一个语言翻译这个工具，所以大家能够好好学习应用，能够互相互动，像我们刚刚讲的语音的转换，我们讲话从语言语音之间转化成文字，文字转化成语音，这些都是很好的工具，我们能够会用这些人工智能的工具对我们的传福音跟我们护教是很好的帮助的。所以呢，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加上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作为我们在护教的工作当中提供了我们新的机遇与挑战，也提供了我们新的这些工具，我要能够有效的应用在网络空间当中传播的信息，能够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我们会用 AI 而不要被 AI 骗了， AI 应该是我们的奴仆，我们不要成为人工智能 AI 的奴仆，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引向耶稣基督，帮助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永恒的盼望，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成长。好，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主的教会何等宝贵，主的教会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再次敬拜祷告，云彩围绕，灵火焚烧，燃起热情，顺服护照，站在破口同心祷告，
主求怜悯这时代，燃起热情，生。